要得那个未得之名，我们就是必须要、用这个信息媒体要上网、啊、那我们这个聚会里面讲到其中一个题目，就是讲到这个网上的聚会或者说线上的聚会。那就提到有一些教会啊，在美洲，在甚至台湾都有了，有些教会他们就是利用这个网上有崇拜的啊，而且是很有果效的啊。那么但是呢，有很多教会对于说啊要用网来聚会啊，觉得不合适。为什么呢？那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交通嘛啊，我们不能够握手啊，我们不能够统领圣餐啊，等等哈。那弟兄姐妹啊，这一次的疫情带来什么改变呢？啊，我现在其实有疫情的地方啊，每个教会啊都是在网上来聚会。那可能你有个问题，那这个网上的崇拜是不是真的敬拜呢？这种的聚会有没有神学的支持呢？有的啊，因为耶稣曾经说什么？他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这不是在乎那个场地。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居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啊、所以是可以在网上有真的敬拜的。当然最重要是专心了、啊、你在聚会的时候啊，你不能够做别的事情啊，人家不知道啊，但是你要专心用心灵诚实。那么有机会我们今天在网上聚集很好啊。那么其实在将来如果我们重新可以到教堂聚会了啊，这个疫情过去了，那其实我们将来真的也要可以考虑继续有这些网上的就是这个录音，或者就是可以继续让更多的人哦也能够在网上可以来敬拜认识主。那所以我觉得上帝这一次疫情给我们有一样正面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真的好好来用这个科技哦来让教会可以更新甚至倍增。那么所以我完全的赞成要用这个新兴媒体，但是呢我确实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的存心，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态，因为必须要正确的心态，我们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倍增，不然的话也会有危机会产生。那弟兄姐妹，今天是什么节日啊？你知道今天是什么，在基督教的年历里面是什么节日啊？今天是中树节啊，这个是基督教圣周，这个 Holy Week 的开始啊。因为主耶稣在这个星期的里面，他每天清晨就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教训人啊，每天晚上就回到橄榄山来住宿。那么礼拜四晚上就是那个最后的晚餐，最后的讲论，然后就到克西玛利园祷告啊，然后就被捕，然后被就受审判，然后周五他就被定罪、受难、钉死，然后被埋葬，然后第三天啊他就复活。那么整个圣周的过程啊，是一天一天，好像进入那个高潮。那现在在这个圣周的期间哦，世上有千千万万人纪念耶稣受难跟复活。但是事实上我们加拿大你知道有多少人信耶稣了？这个加拿大福音团契啊，在七年前2013年12月他做过一个统计，他是说每周出席崇拜的人数啊，是只有啊全国啊只有 13% 是参加崇拜的。 而这个数目是比2003，就十年前哦，那个时候是26%，说十年之间是减了10%。刚才带领我们祷告的同工也讲到了，我们现在加拿大是这个情况的，这个社会是大大的远离神，背离神。那所以这个信主的人数也越来越少，聚会人也越来越少。那你说华人教会怎么样呢？大约十年前，华福中心加大华福啊做了一个统计，其实在华人当中崇拜的人数不过是华人口的5%，只有95%啊是没去教会，所以信主的人就更少了。那么过去这十年来，我们华人的人口啊，我想在多伦多啊，大多伦多差不多多了20万，但是信主的人数怎么样呢？我常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的餐馆每天都客似云来，很多人的？那么当然，现在因为一个疫情，餐馆都要关门了，就受影响啊，不能正常操作，除了外卖哦。但是平常他们生意是很好的，然而教会除了少数啊，许多都是坐不满，甚至是人很少，很多教会很久都不增长，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本身很多问题，夫妻问题、青少年问题、世俗化的影响，然后里面有很多人际的问题，或者长职或者教牧之间的争执，那这一大堆的问题。所以说，平常已经有问题又不增长，当我们面对疫情的时候，是不是更困难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因为我们不能够单单就网上聚会，我们还需要牧养，还需要关顾，还需要传福音。那我就想，上帝在这个疫情里面对我们有什么心意了？我觉得《约翰福音》12章，刚才我们读这经文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让我们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还有我们教会都能够倍增的。那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约翰福音》12章12到26节那么这段经文其实最重要的一节，你想是哪一节了？你猜我想说哪一节了？我是说24节。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啊？我们自己打开圣经一起来读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请问耶稣在这里是不是在教我们一些大自然的定律？他只是讲一个种麦子的道理啊，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不是。我们知道耶稣常于讲比喻，他是用地上的事情来讲到天国的道理。讲他属灵的道理，那为什么他讲这句话呢？那我们要明白这个比喻啊，我们必须要看那个上下文。那我们要回到上面，从20节开始，20到23节那里说，那时将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为什么耶稣他这样说了？他说：“这个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以前耶稣常常讲什么？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耶稣其实一直在过去一直他工作重的重心啊，主要是在以色列迷失的羊当中，让以色列人传道。他一生都在等候一个时候。那么这一次呢，发生什么事了？就是说有腓力啊，有几个希腊人啊来见腓力，然后腓力就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就带他们来啊。那他们这个希腊人来有什么意义的？我请问你啊，今天的英文有什么特别呢？英文是一个国际的语言，那当日希腊文有什么特别啊？这是当日的国际语言，所以神借着这个希腊人来要见耶稣，就向他印证一件事，这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他们需要你，现在时候到了，你要成为万民的救主。那怎么样成为万民的救主呢？所以23节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下面28节啊，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然后旁边站着的人就说，打雷了，有人说天使对他说话了，也说这个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怎样死说的啊，所以耶稣就告诉门徒，他要成为万人的救主，他必须要上十字架。那么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会有千万倍的结果，但他必须要死。那么这个24节下文啊，义麦子这个比喻的下文讲什么呢？25节26节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请问耶稣在哪里啊？他就要上十字架吗？为万人而死啊。所以跟从主的人要做什么？我们要学主的样式，要学他怎样付代价才能够保存生命，才能够使万人得生，才会有无限量的倍增。所以今天呢，我就要从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这个比喻啊，来看看耶稣是怎么付出代价。那从这个我们就明白，这个疫情里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倍增。那头一样呢，我要跟大家想，你要先想想啊，一粒麦子它怎么样才能够有百倍的增长？头一样它必须要破碎，就是它这个麦子有一个外壳，但它必须要破碎啊才能够倍增。这个外壳是个种子的一个保护。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用什么来保护自己了？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用些外表的东西，钱财、恩赐、才能啊，甚至我们所懂得的所有那些现在要用新媒体啊，有的人就利用这些 WhatsApp、WeChat、Line、Facebook 怎么样呢？来建立他的跟从者，那这些人就成为他们的粉丝，那这个就是他的本钱，也是他的保护啊。以上你说是不是？今天很多人都要争取这些啊。当日耶稣他受欢迎到什么地步了？我们刚才读啊，12节就说，因为有好些犹太人因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第二天就有许多人来过节，听见耶稣降到耶路撒冷，就拿棕树枝出去迎接他。你注意啊，这里说出去迎接他， 然后十八节到十九节，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神这神迹，就去迎接他。那这是重复的啊。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逃如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啊，这个都是强调哈。所以当时啊，很多人是在哪里欢迎耶稣、跟随耶稣啊？你知道，在2000年前那个耶路撒冷中树节那一天哦，是万人空巷。有人估计哦，那解经家估计，当时耶路撒冷就是在过节的时候人口啊，大概270万，那么多的人，然后他们这些百姓啊，都争着要迎接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我想，假如当日要有一个投票，耶稣必定得到最大的票，多数票。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因为过去三年半，耶稣的教训，他的讲道很出众，啊，令人惊讶的。然后他行神迹奇事，他不久以前刚叫一个死了4天的人复活，从坟墓里出来。所以法利赛人很担心啊，哇，每一个人都跟他了。你可以想想，耶稣受欢迎的程度，他是不是就好像一个明星一样？那么他为什么这么欢迎呢？就是因为他那个神迹啦、医病赶鬼，其实都是满足人感受的需要啊。因为姐妹啊，今天假如有一个人，他说他已经发明了医治新冠状肺炎的那个那种药哈。哇，我想立刻全世界的人啊，都会非常的拥护他，非常的感谢他，千万人要找他。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很多教会是怎么样尝试来吸引人呢？怎么样来达到这个增长的目的呢？很多教会啊，是用那个市场行销的方式来吸引人。我曾经看过一个广告单张啊，他这样写，他说：“城里新开一家风格崭新的教会，无论你喜欢传统的风味，或是强劲的现代感，那在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哦，你都可以找到你想要的。我们有轻松又休闲的气氛，切身相关的信息，超赞的音乐，各种活泼的儿童课程，你想要什么风格，你自己选嘛。”那么这些广告还有一些特定的字眼来描述各样的风格啊，来吸引那些平常不上教会的人。比如说，他用真实生活的信息，安全有趣的儿童课程，友善的人们，还加上一样，可以说是致命的一击，新鲜的 coffee 跟甜甜圈，懂了的。那结果呢？你知道吗？这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些教会就是用 marketing 行销的方式来传福音。那么还有啊，很多教会啊，现在讲台强调什么呢？都是个人的需要，他们是用那些心理学的词汇，好像是自我满足、个人性、旅程、道路、成长，都是很强健。那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因为当人只是讨人的喜欢的时候，投人所好，这个他们就把福音信息更改，那所以他们不会讲罪，不会讲一些好像人家不喜欢听的。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要以为有这些的好像灵和人的东西，教会就自然兴旺了。那其实这些啊，很多教会就是讲的就是成功神学了，他们是靠钱财、靠物质、靠健康来吸引人。但是在这疫情里面，你看到什么了？这些外表的东西都不可靠啊，其实人自己本身是多么的脆弱。所以其实我 要回来说，满足人感受需要有没有不对了。我觉得那个是关心社区 是对的、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危机是会过度、啊、那我觉得有一些教会他们就是很就以前啊，玩教会不关心社区，现在很关心，关心到一个地步了，他们只是为了人多，他们没时间去传福音，也没有真正有负担去传。那有人说信了、啊、他也没有去好好造就。那其实那些人信是不是真信了，真的有问题。要耶稣信你，他最优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去看约福音22:23-25，那你说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啊，从来不要讨人喜欢啊，不是人多就好。所以他医好那个大麻风的人，他叫他不要去传了、啊。那个人不听话就传了，结果了很多人来，那耶稣就要避开，耶稣要跑到旷野去，啊，去进修一下才再回来。所以耶稣啊，他是不要讨人喜欢，他不要首先不是争取人多，他是要跟人家谈话，知道他真是谈到他灵里的需要。你看。他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他就说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他就讲到重生的问题。但对着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谈到的时候、啊、就从这个井里的水讲到活水，然后又讲到、这个妇人他心底里面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叫你的丈夫来啊，你现在有的、已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丈夫、啊、所以他讲他的问题，他跟这个少年官讲谈到的时候，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要变卖一切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假冒为善，不孝敬父母、等等、哦、那你说又讲话不够圆滑，也要知道耶稣就是不要人表面的将来拥戴他，他不要接受这种的、外表的欢迎，他要人真正的进入他的里面。所以我第一点跟大家强调的，耶稣付的代价是不是甘愿被人拒绝，他付出破碎的代价，他不要迎合群众，他向明星的心态死。今天教会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包括一些传道人做领袖的就太圆滑，就是讨人喜欢。我们有句话说见人讲人话，见鬼就讲鬼话、就是没有真话。那么就讲人爱听的话，唱人爱听的歌，爱唱的歌，做人爱做的事。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正要影响人的生命，我们第一要付代价，向追求明星的心态死。你要付出被拒绝，人家可能会拒绝你。我记得我在菲律宾牧会的时候，有一次啊，有一个从外城来的人，一个基督徒来找我，告诉我，哎，你们教会啊，为什么变成赞成这个宗教合一了？哎，我说什么宗教合一啊？他说你们教会过两个月不是要有一个婚礼，还请了一个天主教神父来跟你们的牧师一起来证婚。我说哪里有这样的事？原来我还没有收到通知，原来我的其中一个会友啊，还是教会执事啊。他一个朋友是一个菲律宾人，好朋友，他要借用我们教堂，因为他女儿要结婚，但是那个是对方是天主教的啊，所以他要请一个天主教神父来， 那我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我是传道啊，上面有一个牧师，那个牧师，竟然就答应了，哈、哦，这个牧师就是不敢说不对啊，他答应了，所以这个婚礼的请柬都出去了。当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难过。那我就去找长老。那有一位长老是很爱主的，他知道以后他也很不赞同。但是这个怎么解决呢？后来我们就开长执会，我就站起来，我就提出来讲这件事啊。我说我们教会是福音派教会，我们是要保守纯净信仰，我们怎么可以请一个天主教，让一个天主教神父来教会来振奋呢？那当时那个执事啊，他也在啊，他也站起来，他说什么不可以？现在天主教跟基督教啊都在合一了啊。但是我就坚决反对，我说信与不信，人不相配，不能同父异儿。那我就讲一些圣经哈、啊，然后来支持。那感谢主，后来这个投票的时候是绝大多数票啊。来赞成说不给这个神父来振奋啊，所以那个执事就很生气了，从此以后他不跟我讲话。那过了一段时间，他也离开教会了。那我觉得这个执事根本他的信仰很有问题，所以我只有求神怜悯他。那么这个事情呢，感谢上帝保守了我们教会的纯正。啊，所以后来教会才能够继续的增长，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是，就是对这事情，我们不能够讨人喜悦，啊，不能是人多就好，或者人赞成我就好，我们要付出代价，我们要，像这种的追求明星的心态而死，啊，愿意被拒绝，这是头一个耶稣付的代价。第二样，我们知道一粒麦子怎么样才能够倍增啊？他这里已经说了，他要落在地里，落在地里就是向下了，就往下，而且在地里的时候就不见了。你要当群众怎么迎接耶稣了？第十三节说，他们喊着说：“何善那、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何善那、啊、什么意思？其实这里这句话是引用诗篇118篇25、26节，那里说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殿中为你们祝福。那所以这个何善那、啊、十三节约翰福音这十三节这个何善那、啊、其实就是那个诗篇那里这个求你拯救那几个字。所以这句话、啊、合起来、啊啊、群众对耶稣说的话合起来就是说，神拯救吾王， God save our king、啊、耶稣就是奉神名来的君王，是配得我们的赞美，就这个意思。所以群众是是一种心态，就是把耶稣当成一个君王了。而且你看到他们带什么来欢迎耶稣了？他们带着棕树枝出去迎接。那平常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拿棕树枝啊？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那祝棚节他们每天把棕树枝带到圣殿，绕着那个祭坛游行，前六天每天绕行一次，第七天七次。那么一边走着一边来背这个诗篇。当尼西米带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以后，他们在那里第一次欢度与祝棚节，也是唱这个诗，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然后在主后200年，犹太的领袖叫马可比哈、啊、他打胜了仇敌，那他凯旋回到耶路撒冷， 群众啊也是唱这个诗欢迎他。所以当群众向耶稣唱这个诗啊，无可疑问啊，就是把他当作是上帝高立的弥赛亚，就是他们的救主，他们的王啊，把耶稣哇高举啊。那么耶稣怎么回应呢？我们看到耶稣得了那个驴驹就骑上，那得了这个驴驹啊，不是偶然 得到的、啊、如果你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知道是主耶稣预先叫门徒，那是到对面一个村庄，能够看到那个驴，就是要把它带来、啊、他说主人问你就说主要用它。那所以这个驴驹其实是耶稣早就叫人来叫过来的，叫门徒哈，叫过来。那么他这样骑上，跟着第十四节就说，如经上所记，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那这句话又从哪里来呢？就是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那里的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啊，那里说西安的门啊，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那里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而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驱子。那你看这些百姓啊，这样做啊，就迎接他，然后耶稣然后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啊，那这个百姓啊，就是要把他高举作王。那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为什么没有用马呢？我们说高头大马，人如果坐在马上，下面的人要看到都要举起头来、啊、那马一跑的时候，人要追的 很辛苦了。而且马呢是为征战用的，是表示一种强权。所以主耶稣啊，他不要用马，就是表示不要用强权来统治人。所以耶稣啊，他不要谋这个专权独裁，他是向这种独尊的心态死。他一直说什么呢？他就是要求上帝的荣耀，愿你荣耀你的名。他选了驴驹，这个驴驹啊，怎么样的？驴驹是很矮的啊。所以人就容易跟这个坐在驴驹上的人说话了，啊，走也走不快啊。那驴驹做什么呢？就是劳动的，是服苦的。所以这是表示耶稣那种的降卑、谦虚、温柔的心态。这个表示什么呢？耶稣来就是要做和平之君，啊，用谦卑服侍的方式来建立他的国度。那大家知道在十三章。主耶稣做什么呢？十三章啊，后来这个晚餐的时候，他首先做的事就是替门徒洗脚啊。那么这个门徒一直都明白，那他们还在吃饭的时候，还在晚餐还在挣扎，所以这个人哦，就这个心理的叫自大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今天教会的问题，这个常常有这个人事问题。就是因为人那个自我啊，那你与人争竞啊，就很伤害教会。欧应玉牧师啊，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做《面子学》啊，我觉得是那个书写得很好。他说人活着要面子，死了还要面子。怎么说死了还要面子呢？你看菲律宾的华人呢、啊，他们丧礼啊。是五花八门的，他有中式的这个仪仗，他有西式的仪仗，还要找一些送丧的人呢、啊，有些专业的哭丧的人啊，所以死后也要面子。那么人死后面子，有的是人活着的时候就刻意安排的，那死后就别人来担当。那么这种在死活着的时候就安排布置死后的事情，最厉害就是那些皇帝了。所以秦始皇啊，用了 几十万人来建那个陵墓啊。那历代帝王是一脉相承，就说死都要面子。那么生前呢，当然人啊也是看重面子啦，啊，所以人对自己不能够丢脸，对别人要顾别人的脸，对俗人枉法为情面，由暗斗到明争，就称为撕破脸。有一句话说，上山怕遇老虎，下山怕遇不要脸的人。那所以这个面子啊，对中国人的民族很重要。所以啊，如果你懂得这个重要性，那你就会比较会掌握跟人家交往的秘诀。但讲来讲去啊，为什么人那么要面子，就是因为人的骄傲，高举自我。那今天教会里面假如有这种的情况啊，人人都为了面子相争相恨，就很大影响。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我们每家浸信会联会的大会，那个讲员是陈恩凡牧师哈，他是一位土生的这个他是叫 Francis Chan 啊，这个在土生的这个教会啊很有名的，很神人使用了。那他说当他信耶稣的时候他听了耶稣，他就把朋友要带来教会。那当就是那时候很年轻啊，当人来了，看到教会里面的纷争因为信徒之间不和，彼此不讲话甚至呢有些人是因为相争去了别的教会，所以那些青少年就很奇怪。以前大家同一个团契，一起吃饭，一起讲大家讲话，但如今不在一起，还说对方不好，不跟他们来往。所以这个陈牧师说他需要很努力来劝他的朋友不要看人，要看耶稣。那他发现教会里面这个教会不但是没有帮助人信主，反而成了人信耶稣的阻力。那他觉得很辛苦，所以为了没信不信的朋友，他就成立一个新的教会。那弟兄姐妹，我讲这个是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彼此学习谦卑。今天上帝让你们设立这个教会，你们要保持这个在主内相爱大家彼此来用谦卑服侍。好像彼得说，我们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谦卑施恩给谦卑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倍增的话，我们必须要学习耶稣的榜样。那什么可以增呢？爱主可以增，那背圣经可以增，服事可以增，关心人可以增，奉献可以增，传福音可以增。但是呢，那我们不要为自己的面子而争，为自己的自私的目的。第三，我们看耶稣付什么代价了。我们知道一粒麦子它不单只要破碎，它要落到死里地里，它还有什么呢？耶稣说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今天世人是怎么样呢？我们都求安定，求舒服，我们不爱吃苦。就像当时的人拥戴耶稣，耶稣可以登高一呼就可以做王了，他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了但是耶稣他绝对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神。假如他有安于现状他大可以留在天家了，对不对？但是从他舍弃天上的荣华开始他甘愿牺牲一切，甚至他的性命甚至要上十字架来完成神的旨意。其实这个上十字架是很痛苦，所以27节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对不对？他27节 你看耶稣在可西玛利园那个祷告啊，他是说父啊，如果可以把这个杯挪去啊，他知道是一个苦杯啊，是很难，是非常的痛苦啊，肉体心灵的痛苦啊。但是耶稣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为了万民，为我们人得拯救，他甘愿付上牺牲的代价。然后呢，如果你看到下面34、35节啊，我在这里读到另外一样我非常感动的，因为众人就说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你怎么说人子被举起来呢？人子是谁啊？35节耶稣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那耶稣说完这个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你看到什么？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但是他抓着机会来传福音，对这些不信的犹太人，怀疑他犹太人，他争取机会来传福音，要救灵魂。最后他是牺牲他的生命，就是要救万民万民。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做主的门徒呢？我们要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耶稣的十字架，是自己的十字架，就是神对我们的，每个人的都有不同的职业，为了顺服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要有所牺牲，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有一位牧师叫 Gordon MacDonald， 他说现代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危害教会生存，是什么问题呢？他说很多年长的人不愿意做导师，他们都说太忙了，太分散了，而且工作也太隐秘了，而且他们很害怕这个工作，所以年轻的一代很多属灵婴孩，他们很多挣扎，就是因为年老一代不愿意讲他们的故事，不愿意参与，这些年长的人就选择去游去 cruise 去旅行，去参加基督徒的 golf 比赛，那么甚至他们也会参加更多的查经，为了增加他们对圣经知识，但是他们不愿意从他们安乐窝出来，来去服侍别人。弟兄姐妹，今天教会需要更多的基督徒从我们的安乐窝里面出来，要摆上我们的时间精神力量，来建立其他人，建立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儿童青少年。以前我在菲律宾服侍的时候有一位执事他其实生意很忙，但他常常呢开放他的家庭给青少年，而且他做我们青年团契的导师，他用他的车周末的时候就接那些年轻人来聚会。到了50几岁他仍然做青年人导师。那么到60岁他开始读神学，已经开始在教主日学了，他要读完他的神学课程，为要来帮助他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教导。那后来这个弟兄他就是建立了很多的弟兄姐妹，那他的年轻人后来都做了教会里面的长职。我在 Austin 的时候，在德州曾经牧会我们这大学有团契，那我们教会离开那个地方差不多要半小时，那每一个礼拜五就有几对的夫妇他们要开起码半小时的车要去大学做导师。那我们这个大学团契有超过100人，很多人信主。那我们这个教会现在呢感谢神，是一个很健康的教会。那么其中一个弟兄呢，他在职场上也是上帝很使用，那么他其实他职场上就是非常有见证，他常常带领小组，现在他退休了，他就做那个职场的侍奉。哇，我其实 很久以前就鼓励他要做这样的服事。感谢主，他现在不单止就是在他教会，而且在教会里面外很多的服事，连那个华人拆船啊，几千人的聚会啊，都请他去做讲员啊。我为这个弟兄真的很感谢上帝。那弟兄姐妹，你说上帝对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心意？我相信在这个时候，神要透过这疫情，让我们来反省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是不是真的付代价来跟从主。那我今年已经71岁了，我去年8月退休，那赖牧师就请我去加州圣言学院去教学。那我的孩子们说，你都已经退休了又不退了又去，我说上帝给我力量，我就要去来参与嘛。我去年呢，我在加州11月的时候，我又买了一本新的圣经，因为旧的一本小圣经已经坏了，我又要用那个小圣经，那比较方便，那也可以立志从头要读一遍的圣经。而且我如果可以的话，我读大圣经的时候，我就用10步释经法来读我的圣经。所以如果你看我的圣经哦，我的圣经哦，在这里啊，有些红笔来写的记号啊，那是我用10步释经法来读圣经啊。你们没学过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将来有机会来学啊。那我觉得能够每天读圣的话，是一个很大的福分啊。那我每天现在在疫情里面不能出去做什么呢？除了自己进修，除了预备一些的服事以外，我常打电话关心弟兄姐妹，我用手机去鼓励别人，然后我也向那些旧同学，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以前他们不听啊，他们都忙啊，去旅行或者每天运动啊，叫他来教会也不来啊。那现在呢，我可以把一些讲员好的讲章来用电话传递给他，一些好的信息也传给他。把号角报纸那个在网上的信给他。那所以感谢上帝，我觉得这段时间我还是可以为主做很多的工作啊，我也可以在电话上为别人祷告。那下个礼拜呢，我会教一个小组查经组长训练。其实这个礼拜这礼拜二开始是3次是用广东话，然后在上面4月28号就是用国语的。那我这个训练呢，是要特别帮助所有的组长，或者你有心做组长的，怎么样来带领啊？不是单单预备一个查经，而是说你透过这个小组可以成为一个门徒训练很好的 platform。 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虽然在家中但是你不是只是在哪里，就是有多余的时间除了上班就在网上上班那你有多余时间就是看电视节目啦，看这个连续剧啦球赛啦芭蕾舞啦等等我希望你更多的自修追求读圣经，不要觉得已经不错了你能够教导不要觉得自满了你觉得自己已经很多服事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其实还以透过网上也有很多的服事更可以传福音。耶稣来的日子很近了，我这个疫情告诉我们耶稣真的很快来了，神要用你，也教会需要你。所以愿神在这疫情当中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不可靠，一切物质不可靠，人的生命很脆弱，上帝要我们谦卑，只有耶稣是救主，他是再来的王，我们要好好为主而活，要趁机传福音。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你愿不愿意靠主破碎自己，隐藏自己，牺牲自己，以致你能够成为千万人的祝福呢？ 你愿意吗？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早上透过这个晚上的从自己的话，我们为耶稣所用， 愿意为了爱我们的缘故顺服上帝的旨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从死里复活，荣耀天父你的名。也因为他从地上被举起来，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立定心志来跟随你，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教会更多的弟兄姐妹起来服侍你，在这个疫情的时候，以致在疫情以后，我们是天天跟随耶稣，天天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让千万人因我们得福。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